下面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十一到十八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语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今天有陈廷宗牧师为我们讲到，他正道的题目是不要拉着我。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这次呢还是复活节的期间，我们在教会圣礼里面呢，不把这复活节呢摆在一起的时间，要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才结束的哦，就等于说到五月二十六号左右的时间呢，我们才正式的把整个的那个复活节的时间的这个庆祝呢才完成，就好像我们中国我们的那个春节一样的，春节的时候有年初一啊到年十五这样的情况啊。那在整个的教会圣礼当中，我们大家庆祝的时间都还算是一个复活节的时间。所以看到是复活节，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复活节的道理啊。我相信大家听过这个故事，也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是一位妇人，她在当中，我们大家在圣经里面已经曾经记载过，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个女人是她曾经有气质的那个魔鬼呢，在她的身上呢，后来被耶稣把这鬼呢赶出去。他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对耶稣呢非常心里面非常大的一种感恩，不仅感恩，他在当中也觉得他生命呢因为耶稣的来临使他能够完全的能够更新过来。他因为受到这样的压力的时间里面，他对呢耶稣特别敬仰，所以耶稣到什么地方去他就跟他去了，不只单单那些十二个门徒跟呢，还有这些妇女们，包括了这穆大拉的玛利亚，他在当中跟着耶稣呢，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来听耶稣所讲的话，看耶稣所做的事情，特别特别敬仰耶稣，因为觉得耶稣呢对他来讲呢是他生命的可以说救命恩人，所以他一直在当中来，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在当中呢，可能在十字架的脚下，在那边呢大哭，在那边呢希望能够看到有什么样的神迹发生。他当然没有听说过耶稣呢要在三天复活的，他可能在当中听了也不是很理解呢，耶稣呢说了他死后要三天复活的。所以对母大拉的玛利亚来说呢，他整个的生命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呢，就是我但愿我这位救命恩人是永永远远的在我身上，所以心里面就是想呢，他不会出事的，神会在那保守他的，他在任何时间里面都会呢在有神自己的带领之下呢就会渡过难关的。但是没想到在他最后的那个关头里面，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的在他信仰当中可能对耶稣这个情况里面就特别特别难过，甚至可以说精神上面已经崩溃了，但是呢他仍然觉得他还有一样东西还没有做好的，就是呢他们在呢要把耶稣从十字架当中拿下来的时间已经在星期五的差不多傍晚时间，大概三点钟的时间来了，六点钟他们就开始安息日， 所以呢就不许呢在六点钟之前呢，那六点之后呢来埋葬那个尸体的。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三个小时之内呢，他们要把耶稣呢就安葬好，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要等到礼拜天的那时间，你们才可以安葬，就是等于说要三天之后才可以安葬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在当中就赶紧的将耶稣呢，就把他用那个裹尸布把他完全的呢，把他就裹起来，这样子包起来的话呢，就老草草的将耶稣呢摆在那个坟墓里面。那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说，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件我们应该看的事情，这个是我救命恩人呐、啊，我应该这个时间里面为他好好的埋葬啊。所以呢，在当中至少呢，他的安葬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用比较更加隆重的方式来做的。他没有办法，他只要等到的礼拜天的早上，就是等到呢，他整个的那个。安息日的结束之后，安息日结束是星期六晚上，就大概六点钟时间去结束的，所以那已经晚了，他们要到凌晨的，就星期天的凌晨的差不多呢六点钟的时间呢，就来到了坟墓当中来去看耶稣，就希望能够在当中呢有人可以把这个石头挪开，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他们重新安葬他。他们安葬他的时候呢，就要放很多的东西，要放香料，要在当中用木药再涂在耶稣的身上，要重新把它裹起来，在裹起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仪式在那做的。他以为可以这样子做呢，所以呢圣经里面也记载了，有几个的妇女呢带走了他们香膏，就要在当中为耶稣重新埋葬过。可是来到了这个坟墓的当中，这前面的时候忽然间就看到了这石头已经被挪开了，里面的耶稣已经不见了，所以心里面更加的这彷徨。因为他觉得呢，这个时间里面不只让耶稣呢已经这样子死去了，而且这样子这个时间里面这样草草埋葬，这个时间连他的尸体都被别人偷走了，他心里面特别特别难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会复活，所以从他整个生命当中，他只想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呢留下耶稣，能够在当中重新看到耶稣呢，至少他最后关头里面呢，我们能够跟他做一点什么好事。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在当中，或者耶稣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不认得耶稣，可能因为他在当中已经这个难过的很了，而且或者是在当中耶稣有个复活的身体，总之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认不到耶稣，在不认得耶稣的时间里面，他就把头低下来，但是耶稣在叫他的时候，他忽然间听到耶稣再一次的跟他讲出来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叫他这样子。一叫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就是希望能够在当中看到了他的生命呢，哎，忽然间看到好像有人在叫他一样，转过头来看到的是耶稣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整个生命忽然间被改变过来。他在这时间里面说，哎，可能耶稣还没有死呢，可能耶稣还在当中，仍然是在他在当中被埋的时间里面呢，他只是一种就是晕倒了或者怎么样的，大家把他裹起来，后来就复苏了起来，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再回头来哈、啊，那我们看这节经文啊，这节经文里面呢有一句话呢特别奇特啊，这句话呢里面我们大家翻译的时候呢就比较呢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里面说耶稣说玛利亚，叫他一声，玛利亚转过头来呢，用希伯来文呢跟希伯来语跟他对他说呢，拉伯尼，他忽然间拉伯尼就是老师的意思，哎，我明白了，我老师回来了，我看到了我老师，我忽然间在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哎，我的老师其实没死的。但是耶稣跟他说一句话呢，那我们呢和合本里面翻译也是很多的版本里面翻译的东西，叫做不要摸我，不要摸我。那不要摸我呢，这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在当中，但是用它的原文来看的时候呢，有它的意思在当中，说不要继续的拉住我的意思。这里面所以呢，这个新的呢版本里面，你看到和合本新译本那个修订本的时候，就不再用不要摸我，是讲不要拉住我的意思。不要拉住我，这不要拉住我和不要摸我是两个不同的意义在当中啊。不要摸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呢还没有被升上天，所以呢我身体在当中呢不能够跟那世间的东西接触，所以我们在当中写不要摸我。但是这句话 原意呢，我们知道呢，不是只单单是讲的耶稣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呢，像指呢要跟地上的东西要隔开。那更加重要的是在讲呢，耶稣在跟呢这个玛利亚说，你不要拉着我。其实呢，可能玛利亚的手呢就拉住耶稣的那个他的衣服，这样子说，你留下吧，你留下吧。那里面说那个不要抓住我，因为呢我的工作还没完，因为我呢在当中呢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我还没有升上天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够在当中呢来跟你呢将整个的那个复活的经历呢来完成。不要拉住我，不要拉住我。但是这个不要拉住我这个字呢本身呢有很多的意思在当中，不只当然是一个神学的意义，更加重要的是一种呢新旧之间的这种呢拉扯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新旧之间拉扯的关系里面就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效果常常在我们当中出现的，我们有的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有的我们留恋着，我们有的东西呢我们不能够在当中完全的放下，我们要把它抓住，在当中说只要我抓住呢，至少呢我还有希望的感觉。所以呢这时间里面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玛利亚在当中呢愿意在当中说，我抓住耶稣，你不要再走了，我呢已经等候这么长时间，已经看你在当中，以为在十字架当中的苦难，我以为你死了，但你没死的，你不要再走了的意思，这样子。这个帅的这个意思就很好了，在当中来解释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产生这样子一个效果，每一次我们的生命里面发觉到的就是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有东西呢好像又留恋着的时间，我们有的东西就好像呢觉得放弃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大家就失去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支柱，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支撑的东西出来。玛利亚就怕这个东西，她在当中觉得支撑她整个生命的就是这个救命恩人耶稣基督，耶稣走了，如果来了回来之后，我就不愿意他再走了，就愿意留他下来，所以不住的在当中拉住。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大家知道的，刚才说过，我们有一种感觉在当中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这种生命当中最难放弃的事物，对吗？这个是玛利亚的最难放弃的事物，她觉得呢这个世界里面既然耶稣已经回来了，那么我应该在当中不愿意他走了，所以她最难放弃的东西就是在当中不愿意耶稣走。我相信我们大家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些呢从其他地方的移民过到来澳洲的，都有这种感觉，这最难放弃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很多东西不能放弃，我们就不能够再崭新的再看新的东西在当中发生。其中一个在当中出现的就是呢我们要保持原状啊。哎，有人说要移民，哎，移民特别难，为什么？移民要离开我们自己的本乡本地，这东西呢我们大家要去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去，心里面在想我不愿意放弃，我留在原点就行了，我呢保持原状，我这里面就不要再想思想什么样的新的发展，这新的发展太冒险了。那这感觉我们这样想，我们大家都有了这种最难放弃的时间。我想大家在移民过来澳洲的时间里面心里面还有这感觉的，保持原状就好了，能够留下来，能够留在原地，我们心里面则踏实了，其他东西呢不管了，只要我留在原状，不愿意放弃。所以很多人就说好了要移民，但是还是不愿意，心里面还没有扎实的说呢我能够放下以前的东西，要离开本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亚伯拉罕也有这样情况，亚伯拉罕早期的时间也是因为呢在当中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呢，他耶稣说耶和华跟他说的，你要离开本族本乡本地的时候呢，到我把你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间，我相信当时亚伯拉罕呢他心里面就产生这种结果，为什么我一定要离开我自己原状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那个本乡本族呢？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这边不是很好的吗？那这种感觉呢我们知道会有的，玛利亚有这样的感觉，亚伯拉罕有这种感觉，我们这些呢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们原点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有这种保持原状的情况发生。不只当然是这个感觉，我们有时候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总保持原状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往下去走下去的时间，就是这种呢要与过去一样就可以了，这感觉是不是我们大家也有这感觉的？就是你来到了澳洲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能够找一个完全跟我们呢在以前原状的那个情况，我们的本乡本族的一模一样的这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聚集在一个地方，最好能够找到一个杂货店，最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吃我们大家习惯吃的东西。所以这边到处林立的很多呢不同的在我们国内呢的喜欢吃的东西啊，有川菜啊，有什么北方菜啊，什么菜，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要吃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只吃这些东西，我不吃其他的了。这感觉里面我们这个感觉一样的，身心灵当中产生的这种感觉，我们不是很愿意改变，我们不是很愿意在当中呢来去接触新的东西，我们不是很愿意在当中把以前我们有的东西呢放下，跟过去一样就可以了，我们跟自己说就可以了，那就来了这里呢只是换个地方，但是我不换我生活模式，一样的方法。那这所以呢就发觉到呢，其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发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呢，那个玛利亚在那说不要拉着我，不要拉着我，那个耶稣跟玛利亚说不要拉着我的情况，其实在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表达我们不愿意呢在当中有冒险的心理，不愿意在当中有更新的心理，不愿意在当中呢就说不要，我只留恋以前就好，以前的就好，以前的就好了的感觉，特别特别厉害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呢，就在当中出现的，就是这种呢曾经的辉煌啊、哦、曾经的辉煌，就是得说呢我们在当中以前你看我多么成功了啊，我只留在这个成功里面就行了，我不愿意在当中有新的方向再走下去，走下去呢可能更难了，可能我会走下坡的，那感觉就好像我已经有的辉煌我就沉迷在自己的辉煌里面，这个辉煌给我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呢我已经得到了人人能够得到的东西，那这种感觉我们都会产生的。你和我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曾经的辉煌，曾经在当中被别人怎么样的肯定过，曾经在当中用了自己的一生在当中建立的一个王国吧，我们是世界里面把自己看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现在已经很好了，那我不要离开这里，我不愿意再走下去了，这感觉就来了，就一直在当中产生这样子一个理念，就觉得呢好的是过去的，新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去再理它。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当中来讲是的，是这个里面一种感觉，这个比上面更加糟的更加难的东西呢，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悲剧，有的人生命当中出现了悲剧之后呢，他就不愿离开这悲剧，好像受到了悲剧的这种呢笼罩在这悲剧里面，就完全的就像瘫痪在这个悲剧里面的这样的感觉，走不出来了。因为这悲剧里面呢，比如说自己家里面有一个至亲的孩子啊，至亲的妈妈，至亲的爸爸在当中呢忽然间去世了，就我们就留在这种呢这种心理当中，就说这个悲剧太难了，我走不出来了，这感觉也有的，是生命当中最难放弃的事物，对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家留恋过度的时间，我们就觉得留在过去比我们大家呢在面临今天更好，这感觉一直在让我们大家 在当中存在。所以呢玛利亚的这个生命当中也是在当中反映了你和我的那种感觉，保持原状也好，过去的一样东西就好，或者是曾经有个辉煌，或者在当中生命当中有悲剧的，我们在当中都是好像留念过去不愿意走到未来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大家有的。那这个有的过程当中，耶稣怎么样把他们完全的在当中转移过来的呢？就要看耶稣的复活了，耶复活就把我们的生命忽然间转移方向。我们本来一生在当中讲过了，有人有一生就有一死的，就好像整个世界的那个规律里面，人生的规律就是这样走下来，一生一死就好了。但是耶稣说没有这回事情，不是只单单这回事情，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他还在当中照顾我们到永远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耶稣的这复活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呢就更新的力量。死亡不是我们的结束，死亡可能就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呢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呢刚好就跟我们所理念的当中相反的，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但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东西是在过去，就等于说我们做完了个事情，我们就不愿意离开，我们就以为这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大家已经到终点了，我们不需要再走下去的时间。但是耶稣说你看复活，你信复活的话呢，你的生命呢 不能再停留在过去，你的生命要往前面再推前一步，再往前面再去看神给你看到的更美丽的世界，更美丽的将来是什么一回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还要在当中呢要提上升的时间，我要再回来，我在回来当中呢，你就把这事件向他们来诉说，死亡不能捆着我，死亡不是结束了我的生命，死亡只是开始了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人如果能够在当中听清楚这些话的话呢，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呢不是以死亡作为我们的那个反省，反而就是要用复活来做我们的反省。复活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无论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保持原状也好，曾经有过辉煌也好，曾经有过悲剧也好呢，我们必须要走出来，必须要走到了神给我们大家看到的新世界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复活的道理。复活从来不是一个理念，复活从来不是只当是一个理想，复活不是一个呢在当中抽象的一个理念意念，而是真真实实看到这个死亡的耶稣忽然间在当中神给他了这个复活的力量，在复活的当中是实现在我们当中面前的，是实际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的信仰也是在实际的这个复活当中有了新的希望。那我们知道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重新来整理我们自己的思想，去问了一下呢，就到底我们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只单单要灵魂拯救就可以了，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在当中看到这新生命怎么开展的过去的。那有一个非常美丽一个漂亮的一种的感觉，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叫踏脚石啊，在一个湖边或者在一个海边的时候呢，有人就把它这石头一块一块的摆在前面啊，你只要按照这个石头的就跳一跳呢，就不会沉在水里面了啊，这叫做踏脚石啊，这样一个一个的大家这样子来看到。那我们这如果把我们生命摆在这种踏脚石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呢，其实神在当中不断的在一个这荒洋的当中给我们大家铺了这个踏脚石，让我们大家走向于呢这未来的。那这个美丽漂亮的一个意念里面，就给我们大家看到你的生命有里程碑的，你的生命当中有一节一节在当中呢不断的进展的一个过程，你在走向一个看起来没有道路的当中，神把这个踏脚石在当中一个一个的在当铺上来给大家走下去。复活就是在这时间里面给我们大家看到的这种呢被踏在上面的踏脚石一样的。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时候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这种呢就是经历吧，这种阶段性的东西发生。我们早期的时间孩提的时间里面，我们仍然在当中呢想到哦，我将来是怎么一回事情，那神给我们大家有教育有家庭的温暖，我们在踏上了这个踏脚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路可走的。那走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毕业啦，然后找工作，又来了一个踏脚石。在当中我们每一个呢在里程碑的当中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神不断的在当中开展下来。但是神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不是在当中已经把这个石头铺好了铺到永远了，他只铺前面一个而已，这前面一个而已。你走到了这个地点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无路可走的时候，忽然间出现了这个石头，让你的脚呢能够踏上去的。这就是信心的道理。信心的道理不是已经看好了整个地方，已经打好了这个全部到了永远的一条路可走的。信心的道路就是下一个你的那个石头是不是摆好了，是不是神已经给你看到下一步的那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情。在我们走下来的时间也是一样的，来到澳洲我们坐下来，我们在当中来继续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找工作特别难，我们求神在当中让我们大家找到工作找到安逸的地方，那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神在当中的带领，我们感恩因为下一步来了。但我们看不到前面一步的时候，不等于说前面呢没有路可走了，不是，前面你要等候的时间，等候神再铺一条路，再铺一个石头在上面给我们给搭上去的。 这就是呢这个复活的道理。每一次呢，在信徒们、在使徒们、在十二使徒当中，他们走下来的路就是这样子。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踏了一个路，就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在扑上去的时间说我是你们的拯救者，在接下来说接下来的那个路里面告诉他们说，我不只是你们的拯救者，我更加是你们的新生命的力量所在。所以呢，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上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信这个路是这样走、这样铺出来的。我们的路是这样子呢，在当中看到了信心不断的进展的过程。下一个我们要踏上的那个石头是不是来了？下一个而已，我们不知道再多向上去的时间不知道多少，但信心就是这样子走下来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是在看到了遥远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呢我们可以走下去了，不是，只有下一步可以走下去，那个人已经足够我们大家能够踏上前一步了。这是信心。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来到了2019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Springfield 的堂会里面已经是20周年了，是吧？20周年了。那几个弟兄姐妹们就催我呢，要写一篇文章来祝贺20周年，我到现在还没写呢，所以我真不好意思，今天要写了哈。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在思想看呢，20年来 Springfield 走的路是怎么一回事情？走下来的路呢？就好像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一样的，这一条一条的路这样走，我们以前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下去的。那我在整个 Springfield 开堂的时候我在啊，所以大家还不在了哈，我不知道有几个在啊。开堂的时候我在，开堂的时候因为是我们的神学生呢有一个刚毕业，他就在当中想要在这里面开展，所以我就在当中来鼓励他。我觉得当时他们开堂的时候我就来，所以20年前。我踏上了第一步啊，来到这里面看到了 Springfield 怎么发展，这工作不容易。当时呢还不知道呢下一步怎么走下去的，当时不知道呢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只知道这地方讲广东话的人多，所以早期的时间呢是用广东话的发展下去的，就是等于说呢这边的人因为只讲了粤语的，所以呢第一步走下去的时间是讲这回事，还有加上英语两个。然后后来发觉到这地方越来越多人呢讲普通话了，这个第二步就来了，就发觉到第二步的来临。在转过来的时间里面，忽然间大家要转移方向，在转移方向的时间里面，原来从国内呢在当中这个20年来的这移民的潮流啊特别特别大，所以这时间里面才看到了我们大家要转移方向，因为神给我们踏上的另外一个石头哈，这已经是走不同的路了。在走过去的时间里面也不知道后来要怎么发展的，后来只在当中说的那个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在这里附近的地方，不知道去过了没有哈。那个地方里面去的时间只租了一个商业的一个地点啊，在后来就没办法住下去了，所以在想怎么找一个地方来进行。当时呢那个何牧师呢就跟来找我，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要做一个很大胆的事情。我问他什么事情呢，说我们要去租一个安息日会的教堂来举办我们的教会。他说会不会在华人教会当中会给别人来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因为呢安息日会到底还是算是有一点呢在信仰上当中呢有一点跟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东西。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问他，那你敢吗？我问他哈，他说我敢啊，那我敢了，你敢了，我就支持你。我是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在这样子租下这个地方来啊。在租下这地方的时候，当然还买的，我们大家其他地方我们在讲的，就是里面讲埃加贝的地点，那么都听过了这东西。这是我们神给我们大家看到整个教会在进展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感觉。我们走了路，这个信心的路是神已经给我们踏上下一个石头，我们踏上去，我们勇敢的踏上去。所以今天能够造成今天大家能够坐在一个地方，我们也不觉得因为这个地方呢跟我们信仰有点不一样呢，这地方好像有魔鬼在存在，不会。我们反正这地方是神祝福的地方，因为有信徒的地方，有圣灵的地方，就是有上帝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里面，我们就不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在当中成长，看到弟兄姐妹们得到喂养，看到教会的增长，看到人在当中呢来在这个地方来信耶稣，我们特别感恩能够在这个把这个地方成为呢成为华人信徒的这个家，是一个我们大家走下来的路啊。但是我们要问了，下一步怎么走呢？下一步怎么走下去？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而已。然后说啊、哦，我们已经很好了，很安逸了。我想刚才说过的，我们最难放弃的就是那些感觉，保持原状哦，或者是做以前的事情就好了啊。那我再用另外一个图画跟大家来思想呢，我们怎么走下去的那个道路？这个蜜蜂啊。那它的蜜蜂呢，它采蜂蜜的时候呢，就非常采花蜜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它采花蜜的时间里面，它是一个到那个花的花蕾的当中呢，就把这个那个蜜呢就在那采下来。它采蜜的时间，采完蜜的时候就往另外一朵花里面再采了另外一个蜜，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它在它的生命当中，它只想一样东西而已，它想我的工作是采蜜。我们来听，喂，这工采蜜，对啊，采蜜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最应该做的。所以他采蜜完之后呢，就这样酿成我们现在叫做蜂蜜的东西。但是他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在想，你大家想啊，他在做什么？他在其实在播种啊。他在当中呢，就把呢这一个呢，他的花粉呢，就从这边呢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当中植做了另外一种的这个花出来，植做那个另外的种子出来。他在当中不是只单单做一件事情，在他眼中，他以为呢，他只是在当中采蜜而已。其实他在做的更加重要的是，他把这个蜜呢，在当中跟另外一个在当中配合播种，配合播种，配合播种。他做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他在当中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以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而已。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因为要找到一个 Springville 这地方的一个属灵之家，我们觉得呢，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安逸的来过生活，大家彼此相爱，那个建立我们自己的家。但是在我们建立自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面播种啊。这播种要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呢，不只单是要有自己的家，更加要的是呢，就是成为福音的出口啊，成为福音的传播的地点啊。就像呢这个蜜蜂这样的转一个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个地方呢，如果成为播种的地点呢，这地方就有用了，这地方就特别有意义了。因为它不只单是为我们自己要有蜂蜜可吃，更加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别人也能够在当中更加也有蜂蜜在当中能够呢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个才是呢在当中所做的事情。玛利亚就是这回事情。玛利亚在当中说，我留念以前，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耶稣保住他在这世上的生命，留住他。耶稣说，你不要抓住我，你不要再当抓住我。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向我的弟兄来跟他们说话，就像这蜜蜂这样子，你回去向这个弟兄们跟他们说，我已经复活了。他的工作不只单是我现在理解是什么耶稣是复活了，我要问的是，你能不能够将你现在明白的复活的道理呢也传给别人，别人也认识也知道的呢？忽然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以他就赶紧回去了，他不再留在耶稣的面前了，他知道耶稣要升天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工作还没完，他知道玛利亚的工作还没完，所以玛利亚呢就这样子赶紧的离开了这个地点，回去就忽然间跟他们大声说，主已经复活了。这个就是蜜蜂采蜜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做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做呢？20年来我们这个时间播的种子，这种子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的。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一个播种的中心点啊。这地方需要的，这地方呢到处呢都有很多不同宗教灵力的地方，基督教不能在这里面消失的，基督教里面更加在这里面发展的，神的恩典要在这里面要彰显的。它怎么彰显呢？是透过你和我，透过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来彰显 他自己的救恩，彰显他的荣耀的地方。这是二十年来我们必须要走的路了。下一步神要走的路就是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不要只在当中看到我们曾经的辉煌，我们就要看到的是前面还有更辉煌的路要我们走下去的。那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一个观点，让我们大家重新整理我们的身心灵。那这个是跟教会所讲的东西，但是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还愿见一件事情呢。我相信呢，这里面呢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保罗曾经有这样这一句话啊，保罗曾经讲呢，再往下按一下。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用的同样类似的过程来讲的东西，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到神在，要得到，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用的方法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玛利亚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即便我们有辉煌的背后，即便我们有辉煌的历史，我们还是要努力面前，要努力面前走的。就要像一个跑步的人这样子，一个赛跑的人一样。那在赛跑的过程当中，他要做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停留。你一停留的话呢，你就退后了。你不停留，一停留的时候，你就完全呢就走不上这条呢就是赛跑的道路了。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的那感觉，就是标杆在前面，我们就是在当中，即便累了还是要往前面走下去的。这感觉特别好，这感觉就是要我们大家重新整理呢 Springville 思想里面，这 Springville 的教会里面应该有的是思想。但是有时候我们走不下去，对吗？有时候我们就瘫痪了，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悲剧了，有时候在这个悲剧当中呢，我们好像就完全走不出这个黑洞来。这个呢，我们就要向神来问了，怎么办的呢？如果走不下去的时间怎么办的呢？不是 spirit 走不下去，而是有时候心里面存在这种呢正被瘫痪的感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去年我们有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他忽然间写信过来，他说你要为我们祷告，因为我的女儿去世了，也25岁。他在这个时间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大家还以为，哎呀，为什么呢？他这么年轻呢，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的呢？结果不是，他说他是自杀死的。这个朋友呢，他是个牧师，甚至是教会大主，这主教啊，所以呢，教会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牧者。有一个他自己的女儿，他特别深爱的女儿，他们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小女儿，这小女儿呢，她特别特别呢，就是很好动的一个女人，心情很开朗的。那忽然间在呢去年的10月份的时间，她就这样子呢就放弃了生命，自杀了。而且自杀的那个情况是特别恐怖的，没有留下遗书，什么都没有。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呢因为是好朋友呢，心里面特别特别难过。但是因为10月份我在神学院要教课，没办法走，所以我们就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离开，刚好呢就上完课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呢去加拿大陪着他一段时间。在陪着他们的时间里面呢，就看到他们经过的这个阶段里面特别特别艰难。他们艰难不是单单是失去了一个女儿，不只单单失去了一个女儿之后呢，还要在当中向别人来解释为什么这女儿呢会在当中要自杀，特别难。因为有人在当中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有人说，牧师啊，你太忙了，你忙到一个地步呢，你连自己孩子都顾不上了，所以难怪你的女儿是这样子去世的，因为你们大家都理不了她。他特别心里面特别难过，已经是难过一个女儿的去世，但是大家就这样子好像指责她，这样子来说你连你的家庭都顾不了了，这感觉使他特别特别艰难。 那在当中还有人就议论纷纷的在当中说，你的女儿是不是个上天堂的？所以又来另外一个问题，她不只单单在当中呢要做一些自己呢心灵当中的这种医疗啊，她还要在当中呢要去被别人在当中被指责，在指责当中还要用神学的解释。这里解释了之后就发觉到不是这么容易解释的。我们基督教里面都不鼓励自杀的，知道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没有人在当中能给他任何的那个一个安慰，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孤立啊。而且他们不善于在当中表达自己的那个感情的人，所以呢只能在当中呢就拼命的在当中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压下去，因为还是要做牧师的，还主日要讲道的，还要安慰别人的，还在当中呢在欢庆的圣诞节的时候要喜乐的，他喜乐不起来，他就在问我，你可不可以接上了这讲道的时间？我就在圣诞节前夕的时间就在当中呢来讲道。我们这几个这上个礼拜收到他的那一封的那个 email 过来，他就说，我非常感谢你，我们这么时间里面已经差不多经过了4个月5个月的时间，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说，我感谢你们来，特别感谢呢你呢能够代替我讲道，特别感谢你呢陪着我们走这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说你做的时间是我们大家能够完全的走出来的。我问是什么事，我们看到里面的时候才明白一件事情，我去的时间里面他的女儿已经呢在当中被火化了，留下骨灰，他们就在他们大家去一个加拿大一个大湖里面呢，就把他的骨灰呢就撒在这湖边。在撒去的时间里面，在那天呢，我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呢？去那边呢，来去吊唁他一下。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走下来的时间，他们两个呢，都是不断的在当中向我们来说，我们特别难。但是不讲出来，也里面一直在当挣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骨灰就撒在一个山的边缘，在那边呢撒了一点，然后说我们就在这里面来吊唁他一下。在吊唁的当中，他就说，陈牧师，你可以不可以为我们祷告？这一次呢，他第一次跟我们说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可以呢这个时间里面祷告。我当时是特别特别艰难，我知道呢，在一个人呢，在被悲剧瘫痪的情况里面之下，是非常难走出来的。我自己也难，我自己也有时候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又是一个神学老师，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在当中祷告？我祷告，我必须要忠诚，我不是只单单是安慰别人。我要也在当中要来清楚我跟上帝的关系，这些都出现了，这些都难了。但是呢，我向神来说，你在这祷告当中跟我说话，也跟他们说话好了。我记得这女孩呢，25岁，她都是一个好动的人。刚才说过，她喜欢赛跑，喜欢做很多的运动，也是一个运动家。这运动家，所以我想起了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们人生就好像赛跑一样，正如腓立比书说的，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标杆直跑。我们大家都在跑这条人生的道路，这人生道路当中，有时候我们是起跌的，我们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站起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呢可能会累倒了。累倒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走。但是有时候我们累倒了，再站不起来的时候，再站不起来了。这时间里面就好像这女儿这样，再站不起来了，她走了。求神你在当中，剩下最后一个，求神你在当中呢 在另外一边扶着他吧。我们今天能够扶着，人生在世能够扶着孩子，他跌倒的时候我们能扶着他。如果他万一离开了，他永远离开的时候，神啊，你就在那一边扶着他吧。我想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这时间里面问的，就是神，如果是神的话，他仍然钟爱我们，神仍然在当中姑息我们的生命，仍然在当中，有时候在我们不理解的世界里面仍然会安慰我们。我们不知道这孩子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事情是最后呢，神在神的眼中，在整个信仰当中怎么去解决，但我们只能说我们跌倒了，求主你来扶持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了，求主你在另外一边扶着我们。我们有这希望，因为我们有个复活的主。我们有这个希望，是因为我们知道呢，上帝不会离弃爱他的人。我们能够这样子做，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因为当时我这样子来祷告，使他们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我很感恩有这段经文，我很感恩有这段经文给我的力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跌倒的，仍然会跌倒。但是不要怕，也不要惧怕我们以前面要走的什么道路。我们如果呢向标杆直跑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当中会眷顾，即便我们跌倒站不起来的时间，神还是最终会扶我们起来的。请你在那一边扶着他，因为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有复活的盼望，就是有这个被神扶起来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面临悲剧，去面临未来，去面临我们的苦难，去面临我们的人生。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将我们的身心灵摆在你面前，我们庆祝20周年，我们在当中看到主你在过去如何的引领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使我们走向于了新的道路，走向于我们更加美好的将来。但是求主你给我们大家有勇气，能够放下我们所得到的，来在当中来追求主你要我们得到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世界里面，透过教会，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在当中的信仰，能够在当中再一次的建立我们，使我们走向于主你那边。万一我们跌倒了站不起来了，求主你扶持我们，求主给我们大家有这复活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